我们今天来看诗篇第二篇，我们大概要分三讲来讲诗篇第二篇。今天的主题是对基督的仇恨。诗篇第二篇有明确的主题，他把这个世界分为两个国度，一个是天上的国度，基督的国，一个是世上的国，被撒旦所掌管。他们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抵挡神的受膏者基督。不过诗篇第二篇还有他的历史的处境，他在描述大卫身为上帝的受膏者，在他受膏做王的过程当中，许多的仇敌来攻击他，但是他不只限于历史关于大卫的阶段，因为在历史中大卫的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国。世上的国如何抵挡大卫，世上的国将来也如何抵挡基督。大卫作王以至于得胜，四邦的邻国向大卫臣服进贡，基督的国将来也是如此。我们看到这种的敌视，地上的国从旧约到新约是不服上帝的律法的，他们要挣开他们的捆锁，他们要脱去他们的捆绑，他们要攻击天上的国，要攻击上帝所设立的受膏者，就是这个国度的君王。而且这个堕落的世界的人，他们都在商讨如何能够摧毁神的国，如何能够把天国的君王或者神的受膏者将他杀掉，或者把他灭绝。他们不肯服在神的权下，因此诗篇第二篇就是讲这样的内容。不过到诗篇最后还是有呼召的，还是有邀请的，还是有对他们的劝诫的。你们做君王的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他不仅在描述大卫那个历史阶段，也在描述基督在世被众人的抵挡和杀害。不仅如此，还在描述整个的教会历史，世上的国，他们的君王，他们的臣民，都在想尽办法将基督的国或者基督的国民从地上去铲除。不过他们所做的是功亏一篑的，他们并没有得胜，反而以失败而告终。那今天我们主要停留在一节和三节，我们要看到人的本性当中是仇视上帝的，也仇视上帝所设立的受膏者，同样也仇视那一些跟随基督的人，他们的仇视从未停止，从古到今都没有止息。基督未带来之前，这种仇视不会停止的，可能会越发越烈，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可能会越来越凶猛地扑向基督的教会，它不会停止的。我们所有的想象是希望罪人的仇视有一天会越来越少，有一天会停止。事实上我们都是在妄想，他们抵挡基督是妄想，我们认为仇视会停止也是一种妄想，因为圣经没有给出这个答案了，除非耶稣基督再来，除非这个世界在基督的权柄之下而告于段落，那个时间才没有仇视。那时候基督和他的国，他的百姓要享受平安，享受安息，直到永远，没有尽头。我们来看一到三节所写的，我来读新译本给大家。列国为什么骚动？外民为什么空谋虚妄？世上的君王起来，首领聚在一起，敌对基督和他所高立的，说我们要挣断他们给我们的束缚，摆脱 他们的绳索。我们先要回到那个历史阶段，就是大卫被膏，然后大卫历经苦难，最终作王。大卫作王之后需要征服四围的仇敌，这个历史需要回顾的。我们知道大卫作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有很多人抵挡大卫。当一个人被抵挡的时候，他会在恐惧和不安当中，并且大卫是在逃亡当中，而且是在逃命，举国上下都在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们在追杀，他们在举报，在与上帝受膏者为敌。如果大卫根据自己的感觉或者根据自己理性的眼光来判断的话，大卫会恐惧不安的，他会放弃成为王的想法，因为他被膏立了，他要做以色列的王，结果做王这件事情并不顺利，不仅不顺利，反而举国上下与他为敌，这难道是坏事吗？按说应该是好事，怎么越演越烈，越来越糟？不单没有人尊荣他，没有人高举他，没有人拥护他，结果举国上下都要追杀他，好像追杀蚱蜢，追杀小的昆虫一样那么容易。可是大卫并没有在追杀当中放弃上帝给他的盼望，神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大卫对上帝信心的坚定是源于神对他的应许。虽然整个世界都与大卫为敌，但大卫并没有因为整个世界都涌向他，他因此变得丧胆沮丧绝望，他反而在诗篇中告诉我们说，他以高贵的姿态来藐视抵挡他的王和那些抵挡他的人，并没有使他的盼望失去，也没有使他变得灰心。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当这些人去围攻大卫的时候，他们不仅仅是围攻大卫，他们不仅仅是追杀大卫，他们是在拒绝神的统治。罪人的本性有一个统一的特点，就是要拒绝神，也拒绝神做他们的统治者，也拒绝神为他们设立一位统治者。这个本性的性质到如今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不得不晓得，当人堕落之后，上帝要建立他的国，上帝也应许要赐下一位王。神所应许的国和所应许的王，我们通过圣经可以知道，最终是基督的国，最终基督是那个国度的王。不过神的应许并没有发展那么快，神的应许是一步一步的发展，在历史当中一点点的展开，一点一点的推进。历史是上帝救赎的画卷，是上帝救赎计划的实施。在基督未到来未作王之前，神为以色列人预备了第一位王，就是大卫。大卫是以色列历史第一位王，当然你说大卫是第二位也没有错，因为第一位王并不是神所高立的，是以色列百姓选的。不过你也可以说大卫是第二位王，都可以的。但是大卫是真正被上帝所高立的王。那么大卫被高立，后来被作王，上帝的应许有一部分成就在大卫的身上。但是大卫作王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罪人是他多么的疯狂，他们用各样的计谋，他们用自己的时间精力，用自己的头脑和知识来敌对上帝所设立的受膏者，而且大大的充满敌意。当你回想大卫的人生，会发现大卫可以说多灾多难，几乎在非常小的夹缝当中生存。但是我想说，大卫不是在高利的时候才被敌视的。当然我也不能告诉你说大卫还没有来到世上人已经恨他了，我也不能这么讲。但是你要知道，大卫作王被以色列人所敌视这件事情，在大卫未出生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有了抵挡上帝的想法，抵挡上帝设立君王的想法。扫罗是以色列人所被选立的王，这位王上面人手投票投出来。你知道吗？ 在每个国家竞选他们的统治的时候，统治者有一个硬性的演讲的条件，他的演讲当中必须要谈到一个经济的要素，这个经济必须是他演讲当中重中之重，因为人需要好的生活，人需要繁荣，人需要富足，所以所有的听他演讲的人很关心经济的提升。而这个统治者演讲的时候，他一定要给他的所有的百姓带来经济的这个远大的目标，给他们带来生活的提升。这些是所有选例当中必不可少的元素。至于说我们的素质需不需要提高，至于说我们的道德需不需要提升，价值需不需要更正统，这个并不是所关心的。选票不一定是好的，选票的时候是错误的。以色列人他们用选票的方式选择了扫罗做他们的王，而选择扫罗做王这件事情是抵挡上帝的名正。因为以色列人想要一位王，他们认为为什么其他外邦人不受欺负，他们很强壮，他们的军事也很强大，他们有铁车，他们征战到处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必胜的。他们在想，他们是有一位好的君王，有君王的话就能够获胜繁荣和富强，因此他们也想要一位王。渴慕有一位王并没有错，因为上帝早就应许要赐下一位君王，但是以色列人心中所渴慕的王只是带来经济、带来军事、带来生活的安定，他们所要的王与敬虔没有任何的关系。后来他们到撒母耳面前进行述说他们的诉求，他们需要一位王，那撒母耳就把这个诉求告诉给耶和华。那么耶和华跟撒母耳说，众民对你所说的一切你只管听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我相信在诗经你可以注意到一句话，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们真的没有王吗？他们真的没有统治者，没有治理者吗？他们真的没有一位为他们的益处而统治他们的存在吗？有，是耶和华。可是他们对耶和华厌烦，极其的厌烦。他们透过自己的诉求要一位王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敌视。不过他们认为这个诉求是合理的，其实他们不想上帝做他们的王，他们想要一位王，这位王能够听他们的指挥，按他们的需求来设立各样的条件和法律。所以你要注意，以色列人不是反对有一位王，他们很渴慕有一位王，不过他们所渴慕的王与上帝应许的王是相背离的。他们心中所要的王不是应许的，不是神要高立的，是他们想要的，是能够满足他们欲望的王。因此你也看到他们所选的王是人高马大，而神所高立的那位王是牧羊的，是一个牧童。因此他们选立扫罗做王这件事情就反映了他们对神的抵挡。他们不希望上帝所应许的王到来，他们根本不了解上帝的国是怎样的，他们也不了解上帝所设立的受膏者将来的王是怎样，他们一窍都不通，一窍都不理解。后来神就让撒母耳去高一个人做王，撒母耳去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是谁。我们要知道大卫被高的时候是经历的波折，不仅仅是大卫他的父亲，就连撒母耳他们的判断和眼光都是尽显的愚拙。当撒母耳到了耶西家，耶西就款待他们，然后就把他的儿子们都叫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都叫来了。然后撒母耳就认为啊，这一个长得又高又大，这个是被上帝所高立的，这个是神将来所应许的王，结果不是，第二个也不是，第三个也不是， 到了第七个还不是，撒母耳就问你的孩子都在这里吗？全部都叫来了吗？耶西说还有一个最小的正在牧养。耶西的家里也充满了歧视啊，大卫是最被边缘化的啊，一个牧羊童和他哥哥们相比的话，可能从身体，可能从他整个的外貌来看不及他的哥哥们，他就没有把他最小的儿子叫来。后来撒母耳说你必须把他带来，如果他不来我们就不吃饭，我们就不开席。然后耶西就把大卫带来，然后圣经说大卫面色红润，眼目清秀，外貌英俊。耶和华说这就是这一个，你要起来高立他。若没有上帝干预，没有上帝引导和指示的话，撒母耳所做的一定是愚昧和无知的。耶西的大卫的父亲耶西也是愚昧和无知的。虽然撒母耳和耶西并不是什么敌意，足以显明他的无知。若没有上帝干预和提醒，他们一定会做与上帝旨意相悖的事情。你要知道人这种相悖的事情，这种愚昧的判断，从某种程度虽然不是敌意，但是又从某种程度来讲是不理解上帝旨意，是无知且愚昧的。人想要自己想象王的样子，人想要自己需求的一位王来做他们的统治，他们就不理解上帝是如何来立王来治理他们的。大卫被高立之后并没有马上做王，大卫又经历了各样的艰难。我们说大卫第一份工作是很顺利的，一战成名啊，但是他的老板不怎么好，嫉妒大卫要杀大卫，并且号召举国上下从他的臣仆到他的百姓一起号召他们来追杀大卫，抵挡大卫。这就显明许多人起来，他们要谋算，他们要喧嚷，他们要叫嚣，来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其实对大卫的抵挡不仅限于扫罗带领他的百姓对大卫的攻击，就连大卫后来做王之后，大卫四境的敌人对大卫也是虎视眈眈。你如果翻开圣经后面的地图，会可以看到以色列生活的地方是四面受敌的，周围有非利士人，有以东人，有摩押人，有亚玛利人，有亚门人，他们都在不断的骚扰以色列百姓，他们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很老的敌人。他们一直找机会不断的骚扰神的百姓，来抵挡上帝救赎的计划，从来没有终止过。到了后来，虽然大卫已经去世，但是大卫的国还在。我们看到后来比较强大的亚述帝国，看到波斯马代，看到巴比伦，他们也轮番攻击大卫的国。不过他们的攻击除了仇视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上帝用这些列国的手，把他们视为手中的棍，来管教大卫国后续的君王和百姓所犯的罪。但是不过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事实，不得不说我们并没有看到所有的人他们捆绑在一起来抵挡大卫，他们是分散的，或者是在某一个阶段，在某一个时间，他们比较猛烈的来攻击上帝的百姓，他们并没有一起开会组成一个联合国，然后有一个主席，然后大家开会如何抵挡以色列，并没有这个样子。那么一到三节在表达什么？一到三节不是在指哪一个具体的事件，而是指整个历史的总和。在整个历史当中，我们会看到外邦人他们在找时机，找机会，抓住一个契机来攻击上帝所高立的王，也攻击上帝所要应许建立的国，同时攻击上帝受膏者的不仅有外邦人，还有一个群体常常被我们忽视，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参与到这个行列当中，他们也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们也以猛烈的姿态 将神的受膏者从地上铲除。因此你千万不要认为只有外邦人在攻击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不是以色列人吗？那些服从扫罗命令的不是神的百姓吗？他们举国上下要追杀大卫，要与上帝的受膏者为敌。但是大卫告诉我们，所有的敌人所做的不仅仅是对大卫的攻击，而是对上帝的攻击。大卫把这些仇敌放在上帝的对立面，再告诉他们，你们无论怎么猛烈的攻击我和我的国，实际上在攻击耶和华，因为大卫的国是上帝所应许的，是上帝应许的一部分，而且上帝的国在大卫成就的过程当中，大卫的国只不过是一个影儿，而不是最终的实体。所以现在我们不得不从那个预表到实体的思考和讨论。大卫和他的国是一个影儿，他们是预表，而大卫和他的国最终是要指向基督和基督的国。大卫在地上的国是指着上帝的子民对永恒的国有一种的期盼，而这个永恒的国最终是建立在耶稣他的身上，耶稣通过他的死与复活来建立一个永远的不会朽坏、不会倒下、不会分崩离析的国度。大卫说，你们这些粗暴的人来攻击我，来与我为敌，其实不仅如此，最终所有的预言和应许都应用在耶稣的身上，而大卫是一个影儿。因此你不可以把这种抵挡和攻击只停留在大卫和大卫的国上，最终要停留在耶稣基督和他的国上，因为所有的预言在耶稣身上都要得到应验。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下面证实这一点，大卫所描述的正在描述将来基督和他的国也受到这个世界猛烈的攻击，他们也彼此聚集，彼此谋略，想尽办法将基督和他的国铲除。在第四章，彼得和约翰因为传道被抓恐吓，关在监狱中，他们被放了出来，遇到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和他们讲述整个的过程，他们就同声向上帝祷告说，主啊，你是那创造天地海洋和其中万物的主宰，你曾以圣灵借着你仆人我们祖先大卫的口说，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空谋虚妄，地上的君王一起起来，首领聚在一起抵挡主和他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族人和以色列民真的在这城里聚集，反对你所高立的圣仆耶稣。因此你就看到大卫在诗篇所讲的所有的内容，在以后耶稣基督的身上全部都得到了应验。所有抵挡上帝的人，他们都以同样的姿态来抵挡上帝国的建立和扩展，这是一个明确的定位。上帝派他儿子来，是要给这个世界带来光，给这个世界带来自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但是黑暗不接受光，他们不认为这是上帝的良善。神的儿子从来没有带来暴力，从来没有带来凶杀，没有带来战乱，他反而带来是和平、平安和安息。可是在黑暗中的人，他们依然用自己的力量来反对基督，抵挡基督国的进展和扩张。不过他们的抵挡肯定是徒劳的。不过我们看到基督在世被抵挡，基督的门徒在世被抵挡，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基督和他的教会受到逼迫不是件新事，也不是件惊人的事情，因为在过去已经被预言，也是按上帝旨意而成就的，这个没有什么惊奇的事情。 很多基督徒认为基督徒受逼迫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怎么还有人逼迫上帝的仆人和上帝的教会呢？所以你不应该惊讶，你的惊讶是源于对真理的无知。对真理越是无知，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到无比的惊讶。我们看到彼得和约翰所经历的，我们就明白了，他们就经历了圣经所教导的，或者圣经所预言的，而他们所经历的告诉我们，今天当你我经历逼迫患难，包括这个国家，包括你不信的家人对你的嘲笑，对你的藐视，对你嗤之以鼻的时候，你不应该感到惊讶，你应该感到理解，因为是上帝旨意成就的一部分。姊妹们读了约翰白羊写的《天路历程》，当那个基督徒觉醒的时候，觉悟的时候，他的家人都不理解他，他的妻子不理解，孩子不理解，都不理解他，说他有病，说他病得很严重，没有人理解他。所以基督徒受逼迫患难一点都不要惊讶，因为圣经早就预言，早就教导，使徒彼得、约翰在经历，我们同样也在经历。不过你会看到，只要基督和他的教会在哪里出现，这个世界就开始狂怒，而且用不寻常的方式来攻击教会，攻击基督他所设立的这个群体。他们会集结所有的力量，他们拥有庞大的群体，他们有财富，他们有手段，他们用骄傲，用他们所谓的自义合理的理由来攻击神，亵渎神。他们认为可以动摇基督国度的根基，他们认为可以与上帝的国分崩离析，他们认为我们是在攻击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他们好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没有任何的反抗，被我们任意宰杀。其实诗篇告诉我们说，他们不是在攻击某个人，不是在攻击某间教会，他们是攻击那位天上的神。而这位天上的神，彼得告诉我们是创造天地的主。你也会看到基督和他的教会在某一个时间好像被敌人的数量和力量给压倒，从数量来讲，他们比基督显得人数众多，他们从力量来讲，他们把基督可以送上十字架，他们可以把基督的门徒关起来恐吓他们，鞭打他们，把他们杀掉。所以从表面来看，他们得胜的，他们好像已经站到上风，可是他们最终无法与上帝交战的，他们最终是失败的，他们最终会被击倒的，会受审判的，他们所有的抵挡都归于无有，完全是无效的。彼得和约翰进一步祷告说，主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你鉴察，也赐你仆人们胆量传扬你的道，求你伸手医治，借着你圣仆耶稣的名大行神迹奇事。使徒们的祷告告诉我们，这个逼迫不只限于基督，也包括基督的教会，就是教会每一个的弟兄姐妹都在这个预言的包括在内。天教徒的解经王子马太亨利就说，世界这是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就是说反对信仰普遍的群体，具体来说反对基督教信仰。这个预言不仅仅关乎大卫，关乎基督，关乎基督的门徒，也关乎过去的教会，也关乎现在的教会，关乎在地上教会的总和。教会总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好像羔羊一样被人牵来任意宰杀，任意对待，这个世界好像得胜了，可是我们看到最后会明白，这个世界所做的一切都是功亏一篑，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无效的，他们不能够把基督和的教会连根拔除，反而耶和华会嗤笑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是完全无用的。经书上就说，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谋算，为什么空谋虚妄，圣上的君王起来，首领聚集，抵挡耶和华和他受膏者。你发现这里的修辞非常的强烈， 这个世界对基督的憎恶是咬牙切齿的。当基督到来的时候，他们有最大的不安，他们心里充满仇恨，他们自己闷闷不乐，他们要想方设法压制基督和他国度的扩展。他们想了一切的计谋，他们向自己保证和发誓言，要击溃基督的国，要让基督的国倒塌，分崩离析。他们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起聚集。这个一起聚集并不一定是整个世界同一个时间，可能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他们虽然语言不一样，生活地理环境不一样，他们所做的事情没有不一样。他们的脸硬得如金刚钻，他们的心硬得如同那个石心一样，来藐视耶和华和耶和华的受膏者和他的教会。他们在经文的表达里面是全体一致，他们拿出最大的精力、最多的时间，蜂拥而至，参与一场不圣洁的运动，就是要反对耶和华的受膏者弥赛亚，反对基督，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也要把基督的教会和他的门徒也送上十字架。他们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在费尽心思，用他们的方法和手段阻拦基督国的建立和基督国度的扩张。他们的势力从来没有消失，他们的后裔前仆后继，他们的目标从来没有偏离过。如果你翻开教会历史，你会看到他们所做的到现在为止都在继续，而且比现在更猛烈、更凶狠。当你看一下今天教会所处的环境，你就明白了，逼迫还是没有停止，仇恨还没有止息，他们还是用自己的时间、用自己的力量、用高科技手段，想尽一切的办法来仇视基督和他的教会。我们今天好多的分析和理解并不符合圣经。我们认为为什么教会的环境非常糟糕、受逼迫，是因为某位政治领袖太邪恶，如果换位领袖就更好了，这是你自己的想象。你也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态不好，政治形态决定教会的环境非常的糟糕。你也可能认为这是中国的特色，欧洲的国家不会如此。你没有生活在欧洲，你怎么知道欧洲和北美的基督徒不受逼迫呢？你怎么知道欧洲和北美他们没有离开上帝，他们也挣开上帝的绳索呢？你知道从上个世纪的中下叶的时候，圣经从校园里面被赶出来，不准教导圣经，不允许祷告，动这个堕胎合法，然后这个死刑被废除，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认为只有我们受逼迫，欧洲和北美是没有的，是我们的认知有限带来误区。还有人认为为什么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很多人仇视教会和基督呢？是因为有一种思想太邪恶，这种思想一旦你接受，一旦被灌输，它就会抵挡。还有人认为因为这个地方的国民没有受过最好的教育。但我告诉各位，在早期宣教士当中，他们都认为为什么他们会仇视宣教士、仇视基督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你发现后来有了医院、有了大学，中国人也受教育了，他们就减少了对基督的抵挡吗？你知道在20世纪初的时候，非基督教同盟运动正是那知识分子，他们用他们的头脑来反对基督教，他们认为宗教和人类不能够共存的，正是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像胡适和蔡元培都是代表者。你不要认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他们抵挡，受过教育依然抵挡，反而抵挡得更加的犀利。也有可能认为还有很多人抵挡教会，他们被称为五毛，称为战狼，对不对？现在好像便宜叫三毛了但不管几毛钱也好，你认为他们在抵挡教会，他们在攻击基督你认为他们被某种思想所灌输很邪恶，你也这样去认为，或者你认为他们不懂教会的历史，他们不知道基督教 带给这边土地多少的教会，多少医院，多少科技的发展，改变中国的文化面貌。他们不懂历史，他们如果懂了历史，他们不会抵挡我们的。这是我们的认为和分析，但是圣经不这么分析，圣经不分析这些因素，圣经反而告诉我们，他们抵挡基督和基督的教会是没有这些所谓的次要理由的，没有次要理由。他们从本性当中憎恨上帝，从本性当中憎恨基督。你不要用那些次要因素来理解，来解释教会所面临的困境，好不好？圣经不容许我们这样解释，不容许不是说完全不容许，这些解释是没有道理的。诗篇第二篇一到三节告诉我们说，人心对上帝的反叛种在他们的基因当中，从亚当犯罪之后，与生俱来充满了对上帝的抵挡。你不要认为大卫作王是因为扫罗单单嫉妒他，是因为当时一些外邦的国担心大卫兴起，这是某种历史因素所造成的。如果你只是这样解释的话，就没有办法理解圣经。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是人本性当中对神的憎恶，对受膏者的仇恨，对基督的国和他教会建立的极大的反感和抵挡。他们怒目而视，他们怒发冲冠，他们要找理由，想尽办法把这一切全部都给铲除了。司徒人就说，前三节描述了人类本性对上帝基督的仇恨，加尔文也解释说，所有基督敌人一样，当他们被迫服从基督权威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不亚于把最大的耻辱加在他们身上。这个世界要做什么？要反抗，反抗。他们认为基督在限制他们，基督在仇视他们，基督在捆绑他们，他们要脱开这个捆绑，他们要寻求一种无法无天，他们要寻求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统治者，他们成为绝对统治者。他们对上帝的抵挡好像一个神对另一个神要开战，堕落之后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位神，好像亚当和夏娃一样，他们认为我们要像神一样分辨善恶，他们要把自己从人的地位请到神的位置上去。因此这个世界所有的人蜂拥而至抵挡基督，是自认为是神的人要对真神进行开战。他们不允许这个世界有绝对的永恒者存在，他们不需要将来对一位永存者交账，他们不需要将来活在永存者面前，所以他们与生俱来就要反抗。他们的目标是明确的，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第三节给了一个解释和理由，所以我们的解释都是不对的，都是不符合圣经的，都是不合理的。这个理由是要挣开神的捆绑，他们认为神在捆绑他们，他们认为基督来是要压制他们，他们却拒绝上好的福分。基督带着恩典，带着平安来到这个世上，他们反而对基督充满无比的仇恨，连耶稣的百姓都不接待他，最终把他送到十字架上面。因为他们生来是罪人，他们是魔鬼的儿女，他们不想负神的恶，更不想负耶和华受膏者的恶。他们从某些程度来说不是不需要基督的。你要知道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很多人都跟随耶稣，他们认为只要他们能够做自己的统治者，自己还在那个虚假神的宝座上，这个基督是可以有的。只要基督能够满足我，只要基督给我带来福利，只要基督给我带来益处，我是可以容许基督出现在我生命当中的。因此你可以看到他们是需要基督的，他们就追随基督，听耶稣讲道，他们也想尽办法离耶稣越近越好。他们真的不需要基督，他们需要的，他们需要一位能够满足他们欲望的基督，能够给他们的地位带来巩固，让他们的欲望更强大，让他们败坏更加剧。 所以他们愿意接待这样的一位神，他们要接待这样的一个弥赛亚，他们要接待这样的一位基督。如果基督让他们变得富强，变得强大，他们双手欢迎，他们热烈欢迎，他们会把耶稣基督迎接到耶路撒冷。如果耶稣约束他们败坏的欲望和私欲，改变他们的内心和生活，他们是拒绝的。如果基督把圣洁的律法带下来，把圣洁的圣灵赐下来，他们是拒绝的。他们不想让耶稣作王，他们不想从自己的宝座上下来，他们不想活在基督圣洁权柄的命令、统治和管束之下。这个是人性当中本性的邪恶。所以你看到很多教会的会众，他们希望什么？他们希望基督给他们带来生活的改善，什么变得强大富足，他们是乐意的。让他们委身基督、委身教会、让人委身真理，他们是拒绝的。他们马上转头就跑。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要挣开神给他们的恩典，他们把神的恩典视为锁链，视为捆绑。人如果不明白圣经，就没有智慧，就活在愚昧里面。为什么很多人很难委身基督？而委身基督具体标记是委身于教会。为什么不委身教会？为什么要在教会中游来游去？因为他不肯服在基督权柄之下，这是一种对基督的憎恨和反对的。他们口中讲的一切大道理、属灵的话语，全都是虚假的，为自己的放纵找一个合理的借口。事实上，每一个时期的人，他们都在犯一样的罪，没有心事。传道说没有心事，我想这句话拿到这里用也没有问题。从古到今，罪人所做没有做事没有心事。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和他的百姓，在很多意见都是不和睦的，但是他们在抵挡基督的事情上是一致的。你要知道，大卫在位的时候，周边的那些外邦的王和他们的军队，他们彼此防范、彼此攻击、彼此不和，但是在防范大卫、攻击大卫的事情上是共识性的，他们组成联盟来攻击大卫。你看到历史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使大卫得胜，无论大卫去哪里，周边的外邦人、那些君王和他军队都不能得胜，他们反而被大卫打败，他们臣服进贡，服在大卫的王权之下。你看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是世代的仇敌，他们是有冤仇的。撒都该人是自由派，不信天使，不信那个超越的事情。法利赛人是律法主义者，他们是有仇恨的。可是他们在抵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站在一起，他们握手言欢，他们在一起商议如何把基督置于死地，如何抓耶稣的把柄定他的罪。这件事情他们是一致性的，他们并没有说我投反对票，他们没有说我不认同你的建议，他们说好，你说的对，我们一同要捉住他，然后定他的罪，把他给杀死。你也看到比拉多和希律是互相仇视的，希律是以东人，比拉多是罗马人，比拉多看不上希律，希律也看不上比拉多，是仇敌。可是两个人居然握手相合，他们彼此恨基督，在给基督定罪这件事情上彼此达成合作。你看到了吗？这个世界有很多宗教，这些宗教教义各有不同，他们所发明的他们的救主也各有不一样，但是你知道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特点，除了基督教之外，他们的宗教的特点是自我救赎、自助自救的宗教。他们是要靠自身的修为、靠自己的功德、靠自己受苦、靠自己的对自己的虐待，或者以自杀爆炸的方式来进入天堂。所有的宗教体系都是一样的，自助自救的宗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目标，拒绝基督白白的恩典。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听过基督，他们从来不知道基督是谁，但是他们所有的教义都有一个目标，不相信有白白的恩典，不相信神的怜悯，他们要用自己的方法为自己积蓄功德 积蓄他们所认为能够拿到天堂的入场券，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模一样的。你可以看宗教对比学或者宗教比较学，他们所有的教义看似不一样，其实都出于亚当堕落之后的基因。他们想尽办法用自己救自己，想尽办法用自己的宗教来抵挡对耶和华的认识，压制耶和华的真理，用另一个假的宗教的神明来替代耶和华，这些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这个国家有各样的理论，所有的理论好像都是新的事物，他们也会彼此欣赏，彼此批判，其实目的是一样的，就是抵挡基督，把基督从事业当中赶出去。他们会说上帝已经死了，上帝是无用的。所以今天你不用好奇，人类历史横跨几千年，到底是10000年还是6000、7000年，这个我们很难去断定它。不过人类历史横跨几千年，从该隐到法老，然后到凯撒，就今天你生活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他们没有区别。他们所做的，他们后裔所做的，他们的百姓所做的，尽都是相同。他们可能在不同的地区，他们有不同的地理位置，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他们肤色也不一样，论语言是不通的，可是他们对基督国的抵挡是一模一样的。他们从来没有坐下来开会，他们从来没有坐下来商讨，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用哪一种方，没有商议用哪一种方法，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就是把基督从他们的国家当中抹除，或者允许基督存在，但不允许基督的国度发展。他们允许基督的 国度有，但是不能够允许基督的国，在基督的国度，在他的国度当中有扩展的。你们知道朝鲜是有礼拜堂的吗？朝鲜的礼拜堂不是为了敬拜，除了让旅游的人去看，他们是允许宗教存在的。朝鲜都是秘密的基督徒，这个秘密不是说几个人在一起，只能自己秘密的过信仰生活。你没有办法几个人过小团契，过小组，你能过小组就已经天大的幸事了。夫妻在一起过信仰生活都可能叫隐秘的过信仰生活，可能夫妻都不知道另一方是基督徒，因为搞不好你就要被监禁，甚至被杀掉，甚至被炮决的。因此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疯狂，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有人在东半球，有人在西半球，他们语言从来不通，可是翻开他们的历史，翻开他们国家的发展对宗教的容忍程度，会发现他们攻击基督徒，他们拆毁教会，或者举报教会，或者把基督徒送进斗兽场，送上火绳柱，送上断头台，他们请基督徒喝茶，审问恐吓，加以罪名，都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都是在仇视基督的，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不是件新事，到现在还都是一样的。所以基督徒就像是羊，生活在周围都是等着吃肉的狼中间一样，他们在伺机而动，想尽办法咬我们一口，把我们拖进死地，拖进狼窝，把我们给肢解掉。他们不是在抵挡我们和教会，是在抵挡上帝，上帝在嗤笑他们。所以做基督徒不要想着我不背十字架，不要想着我不受苦，按照软弱来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基督已经救了你，已经把你放在神的家中做他的儿女，他的血已经在你身上滴洒，有了宝血的记号，你要随时想着如果有机会为主受苦，岂不是件荣耀的事情。我们总想着太平，总想着和睦，总想着没有任何的逼迫，有一天我们完全开放，完全自由，好的不得了，有一天就要成为国教。但是我想告诉各位，历史告诉我们，当基督教越来越强大成为国教的时候，反而比基督徒受逼迫教会在殉道的空间当中生存的时候， 更糟糕、更不好、堕落的更快、更教会变得更邪恶。所以从历史经验来看，教会有点逼迫是好的，有点患难是好的，比没有患难好多了，比没有这个平安好多了，因为平安只让教会堕落，远离灵性低沉。你明白这个历史吗？明白这样的历史规律吗？所以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按自己的大脑一拍脑门，主啊，让基督教成为国教吧，你想什么呢？那你只是让教会有一天快点堕落，快点离开神，快点悖逆，甚至教会得到更大的权力，要逼迫其他的人。到时候不再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而是属灵的逼迫属肉体和属血气的，你知道吗？随便翻开历史，你就知道，我们所期待的往往都是错误的。我们生活的环境并不理想。刚才谈到喝茶，谈到审问，谈到恐吓，或者加以罪名，我想你一点都不陌生。在敞开门这个机构公布了2025年最新的全球守望名单当中，中国进步了，中国排在第15位，就是在逼迫的程度来讲，中国已经挤进前15位了，但是离第一位还差很远，第一位连续三年朝鲜都是第一名。但是中国并不是最糟的，因为从程度来讲，中国攀登第15位，但不代表中国的这种逼迫的强烈性排在第15位，因为中国还没有出现殉道者，不是吗？目前我说是现代，还没有出现殉道者，不是吗？所以在殉道猛烈的那个范畴当中，中国还排不到前15位。但是为什么中国挤进了前15位？是因为当前政府让宗教和党的思想保持一致，如果教会越过这个界限，教会会被严格限制，未被登记的教会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小组和团契的这种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且团契小组在秘密的来过信仰生活，而且教会需要张贴各样的标语来装监控，而且教会的领袖常常被请去喝茶，并且很多教会的领袖被指控诈骗罪、非法经营或者扰乱社会治安，进行长时间监禁。因为这两年以来这样的加剧，所以中国挤进了前15位。但是你说，不信的政府太邪恶了，他们总是以基督为敌，他们藐视神的受膏者，他们总是在不断的与上帝的百姓为敌。你理解一点错都没有。当然还有更大的不幸，你知道吗？不仅不信的人仇恨基督，他们在挣开基督的捆绑，他们在摆脱基督对他们的限制和他们的规范。更大的不幸是什么？这些事也发生在上帝子民的身上，连上帝的子民也在挣断神给他们的束缚，摆脱他们的绳索。基督徒也不例外，基督徒也是如此。所以你看一下基督徒生活中充满了多少对基督的憎恨，这种憎恨并不是拿出权力的憎恨，他已经是个新造的人，可是他们有残余的罪性，有肉体的败坏，有情欲的欲望，他也在仇视基督，想要挣开基督的道理，想要挣脱基督给他的规范，想要拒绝耶稣基督的教导。你看到教会的会众，他们在否认圣经的权威，他们认为圣经讲的不一定都对，他们认为圣经是由那些外国人写的、以色列人写的，我们不一定不要全接受，你感觉可以就接受，不可以就不用接受。圣经的权威荡然无存也无物，也完全丧失，圣经不再是绝对的真理、绝对的权威，圣经都变成相悖的。当你看到一个基督徒说你这样生活也行，那样生活也行，你这样工作也行，那样工作也行，你这样建立自己的家也行，你这样建立自己的婚姻也行，都可以的，大家各抒己见嘛，大家各有所好。为什么会这样讲话？圣经的权威已经消失， 神的权柄已经丧失，他也是基督徒，他用一套相对的观念来解释一切，他用相对的观念来处理一切，他在挣开这个锁链，他要让自己的意志凌驾在真理之上，像教皇过去比圣经的权威更高，教皇的权势高于圣经。还有一些人否认基督不只是为父拣选人而死，也是为所有的人而死，这不是一种挣脱吗？有人否认全人败坏，他认为人认识救恩还是有可能性的，人还有寻求救恩的意愿，人并没有全死透，人还有生机，可以寻求神、明白神的。他接受人有罪，他接受人是败坏的，他接受人是可怜的，人需要基督的。不过他不接受人全然的败坏，这不是一种挣脱吗？或者有些人他也反对基督是得救唯一的方法，他虽然把耶稣基督视为救主，他依然看重自己的行为，看重自己的礼拜，看重自己的奉献，他认为我这些行为可以加添我进天堂的速度，我这些行为可以让我快速进天国，可以拥有比别人更加进天国的保障性。其实他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在挣脱基督的教导。有人否认基督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他认为教会主要是搞活动搞娱乐，大家吃喝快快乐乐，多一些团契，多一些吃喝是好的不得了的。他忘记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样的传道人和这样的会众都在挣脱基督的教导。有人认为蒙恩的管道不是必须的，不读经我也可以活着，不祷告我也可以活着，不听到我也可以活着，不参加圣礼我也可以活着，我不来教会依然可以活得很好，本来就活得更舒服。这已经在抵挡基督，在挣开基督的锁链。他认为蒙恩的管道不是基督生命必须的，他认为我经过实践之后我发现没有蒙恩的管道，我生活更幸福更自由，时间更宽松，心情更舒畅。你看不到你里面已经变得和魔鬼一样的邪恶，成为抵挡者和毁谤者，这不是挣开基督的规范吗？这不是要摆脱基督的锁链吗？你用实践来证明你的对，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他们不认为神说的话是对的，他们用实践来证明哪个是善和恶，多么大的邪恶人心里面。当教会的教导符合圣经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就任凭自己的本性随意过信仰生活，他们不接受，他们认为听听就可以了，不用当真，传道人讲的是他讲的，你不用把它当成真的，这不是挣开基督的锁链吗？有人认为基督的福音只救我，与我的家庭、婚姻、养育儿女没有关系，所以他家里面没有基督的福音，他的婚姻没有基督的福音，养育儿女也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也是挣开基督的锁链，不让基督的话语全面的更新我们生活所有的领域。人的邪恶就在于此，你认为那些恶人太邪恶，抵挡基督，我们不恶比他们更恶，因为你我领受过主的恩典，尝过主恩的滋味，还要在主的恩典当中做那个仇视基督的人，更加的邪恶。有的会众希望教会不要讲我们不喜欢的真理，不要谈公义，不要谈愤怒，不要谈教会的纪律，不要谈教会的管教，不要谈奉献，这些都要避而不谈，才好只谈我愿意听的。这样的教会和会众一样的邪恶，他们虽然已经蒙恩，本性的残余对上帝的抵挡没有减少，他在为自己积蓄上帝的愤怒，积蓄上帝的审判。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挣开基督的教导，挣开基督的保护，挣开基督的束缚和约束。我们往往是这样想，我们也这样讲，也这样信，也这样教导别人，你这样是在抵挡基督，在抵挡这位受膏者，在拆毁耶稣基督的教会， 你是把你自己放在那个上帝的宝座上，让自己成为律法的中心和律法绝对的颁布者。你去审判教会，审判神的话语，审判基督，然后判断基督对与错。你想要脱开基督对你的救赎、保护和约束。而这种事情每一天都在教会中上演，这种事情每一天都在你人心当中筑建那个堡垒。你每一天在堡垒打开洞口往外疯狂的射机关枪，然后把教会打得体无完肤，认为你是上帝，其实你邪恶至极，你已经和魔鬼变得一样，和那些君王一样，和审判官一样，在藐视基督、轻看基督、挣开他的捆锁。所以弟兄姐妹，在你感觉那些君王、审判官邪恶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有一群人比他们更邪恶、更可恨？他们尝过主人的滋味，他们感动过，他们热心过，他们火热过。可是热心过后、冷淡过后，他们开始挣脱基督的捆绑。他们认为没有基督我也活得很好，没有基督的话语我也知道该怎么选择，没有基督的话语我比有基督话语的人活得更圣洁更好，没有基督我的婚姻变得更好，我的家庭变得更好，儿女变得更好。你的所有的想法都源于你的罪恶，你的私欲，你已经坐在上帝的宝座上，你和上帝对抗。我们的征战好像我们自己坐在宝座上对抗另一个坐在宝座上的上帝，你也对上帝叫嚣，你在指责他，你在判断他，你在用你的头脑来揣摩他，所有的都是的，每一天都在你头脑当中上演，在内心当中演绎，在想象中构建一幅画面。上帝和基督有没有都是可以，他的话语不必成为标尺，不必成为标杆，不必成为尺子，我就是，我就是，我好像是自由拥有者，我好像能够分辨善恶，我好像能够掌管一切，我好像能够掌管未来。我每一天不这样想，每天不这样做吗？一到三年提醒我，所有的世人他们在抵挡上帝，也提醒每一个基督徒，他们都犯了和亚当夏娃一样的罪，他们想成为神，在很多事上都是一样，在很多事上都以上帝的姿态来判定自己的生活，坐在自己的宝座上让上帝为他效力，上帝若不能给我带来益处，对上帝嗤之以鼻，自己坐在那个宝座上掌管自己的生活，靠自己的手段和计划和头脑来规划将来、制定将来，来满足自己的贪婪、情欲、骄傲和内心的邪恶，而拒绝基督的话临到自己。我们多么的邪恶，多么的丑陋，多么的愚蠢，多么的忘恩负义。基督不是给了我们生命，不是赦免我们的罪恶吗？不是给了你我儿子的名分吗？不是给了我们盼望吗？他不是给了我们圣灵，圣灵永远住在我们里面，永远感动充满引导我们直到见他的面为止吗？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挣脱争断基督对我们一切的爱，我们是可怜的人，我们如此蒙恩的人，应当感恩的人，怎么现在成了如此忘恩负义的人？在第一章你可以看到，我们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当怎样生活呀？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按时结果子，这才是我们的样子。可是我们的样子并不是如此，我们像恶人一样生活，我们被恶人的样式所塑造，我们在模仿恶人生活，我们在模仿那些抵挡者生活。我们的盼望在哪里？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我今日生你，生谁？所生的这一个不是大卫呀，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与这个子亲嘴，亲嘴是亲近他、顺服他、投靠他，这人变为有福。这是一个邀请，这是一个邀约，而这个邀请和邀约是预备给那些无知的君王、那些无知的审判官和悖逆的人，同样也是给我们的。什么人才会投奔基督呀？什么人才会靠近神的儿子？什么人才会与基督相近呢？不是每个人都会如此的， 你要知道，当基督去责备法利赛人、责备撒都盖人、去责备文士、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不单没有投靠，他们心生恨意，他们把基督变为仇敌，他们要变本加厉的马上处决基督。他们没有投靠，他们没有成为有福的人，他们反而在抵挡。如果听耶稣的讲道，他们要憎恨基督，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罪，他们认为基督破了他们的梦想，夺走他们的期待，他们认为基督可能带来捆绑，带来锁链，毁坏他们弥赛亚的梦想。他们没有投靠基督。什么人才会投靠基督？税吏会投靠，妓女会投靠，那些渔夫的门徒会投靠，副院长的西门会投靠，多马会投靠，保罗也会投靠。为什么？他们看见自己的罪，他们看见自己想挣脱上帝，他们看见自己憎恨基督，他们看见自己恨上帝恨人，他们看到自己做不到神的律法，他们看到自己是无比的绝望，他们看到自己每一秒都在犯罪，他们看到一生都沉浸在罪中，在罪的悲惨和绝望中没有喘息的机会。所以他们发现有救恩的路，有位中保，有赎罪的羔羊，他们都共同喊着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们被中保所吸引，他们看见神的怜悯，看到基督的牺牲，看到基督的慈爱，他们要投靠基督，他们又成了有福的人。这个福气是什么？上帝就接纳他们，基督就拥抱他们，除去他们的罪，穿上那个礼服，参加天国的宴席。所以弟兄姐妹，不是每个人都有福，只有投靠基督人才有有福的，只有看见基督人才有有福的，听见基督话语不产生恨意的人是有福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投靠，不是每一个人都亲吻上帝所赐的爱子，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在基督那里来享受安息和平安的。但愿各位成为投靠基督的人，但愿一章的那的福气和二章所讲的福气临到所有投靠的人。但是拒绝基督恩典的人，你不要认为没有事情，主必嗤笑你，你的刚硬自义在神面前功亏一篑，你的抵挡是无效的。有一天神要审判你，神要定你的罪，把你每一样的罪都拿出来在你面前进行播放，让你认罪，让你伏法，审判你所有所做的恶。感谢主，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